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撒加利亚书，我再重复一下，在主前538年，古列王允许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个是在以斯拉记第一章2到4节和第6章3到5节的。那么当古列王允许犹太人重新去建圣殿的时候，所罗巴伯就带了大概5万犹太人回去，两年以后圣殿的根基完成了，就536年圣殿的根基完成了，这个各位回去可以看以斯拉记第3章8到10节。圣殿的根基的完成叫撒玛利亚人非常的害怕，还有其他的在耶路撒冷外邦人害怕，于是他们就上告那么波斯的皇帝呢，就让圣殿停工了，停了很长一段时间，10多年。到主前522年，大力乌王就再度，他查了一下古列的那个招，于是他知道有这个事，他就再允许以色列人重新动工。这个是记载在以斯拉记第4章1到5节和24节。522年，大力乌王允许以色列人去完成圣殿。那么可是呢，他下命令说不可以再有什么拦阻，以前是波斯的皇宫还有当地的人反对，于是宫就停了。那么现在呢，已经没有政治上的反对了，可是到522年开始到521、520，那么工作还是没有做得很好。有两个先知，就是撒加利亚和撒加利亚之前的哈该，就在大力乌王的第二年，就是520年，他开始工作了。他们两个开始工作传道，他们就勉励百姓，要百姓去建殿，因为现在看到建殿的障碍不再是外邦人，建殿的障碍在犹太人自己，在他们自己对上帝的殿不热心，灰心绝望，彼此不相爱，那么不能一起同心的建殿。那么哈该书是特别针对这件事，撒加利亚书还不只是这件事，后来516年圣殿就完成了。那么撒加利亚书重点当然是背景是勉励百姓建殿，但如果我们讲到建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一个物质的殿是非常小的事情，主要的是什么，是属灵的建造，属灵的灵宫被建造。那么这个属灵的灵宫被建造，也就涉及到一件事情，就是末世论。主在末后的世代要做奇妙的工作，让他的儿女被建立起来。他的儿女被建立，当然就是灵宫被建立，包括各位在座，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那么如果在末后的世代，耶和华要让他的儿女被建立起来，当然我们又看到就一定是弥赛亚来做这件事。所以撒加利亚书提到建殿，提到属灵的复兴，提到末世论，提到弥赛亚。那我们就从第一章第一节看起。大力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耶和华的话临到。那么我们感谢主，我说了这个时候是波斯在统治天下的时候，波斯统治天下，耶和华的话也照样可以临到他要临到的人。另外一个让我很感动的经文是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里讲到说以西结和他的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加巴鲁河边的时候，那你知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他们不是写了非常悲哀的诗歌，诗篇137篇，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这个地方现在都是庙宇，这个地方都是偶像，这个地方是异教，上帝的殿被烧掉了，上帝的先知被杀掉了，上帝的话被焚烧了，上帝的话还可能临到吗？可是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就在那个地方他看到天开了，在那个地方他看到上帝的异象，如同在撒加利亚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苟延残喘，国家已经不存在了，大卫那个王国已经没有了，圣殿现在也是在那里建了一半，没有继续建下去，但是有上帝的话临到，上帝的话充满了这个宇宙，上帝的话当然我们不仅讲他这个上帝的话就是指圣子啊，太初有道，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上帝的话就是上帝，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不仅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我们也可以说上帝不断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上帝用他的话创造，用他的话管理，用他的话托住，用他的话拯救，那是圣子的工作。那么上帝也用他的一般的启示，也用他的话在传扬他的手段，这个是诗篇第十九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没有言语，无声音可听。这也是在哥罗西书和希伯来书第一章有讲到的，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的话在托住万有，包括今天托住我们。哥罗西书讲万有靠他而立，我们今天宇宙万物的生活动作存留，不管信他不信他的，自然界的人文界的，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不过那种掌管是我们叫做一般启示，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会经历到的，但是那个除非你接受了耶稣基督，那个第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不会相信也不会感恩，所以那个对他没有帮助，只有定他的罪。但是另外上帝特殊的启示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经对我们讲的话，也是在每个地方都可以发挥出来。今天圣经正典已经封闭，到启示录就结束，但是圣经上帝的话并没有停止，因为什么时候上帝的话圣经被传讲的时候，上帝就在对人说话。上帝的话临到撒加利亚，各位我们也必须说，上帝的话现在临到我们，上帝的话临到人，人就要听从，要明白，要顺服，要传扬。上帝的话不应该像现在很多神学院，我想大概绝大多数的神学院，甚至所有神学院，就是除了研究就没有别的，那是很大的错误。那是很好的一件事情，研究上帝的话很好，但上帝的话不是只有研究的，要顺从，要相信，要传扬。在启示录第一章也讲到这样的话，这个听上帝的话顺从的人有福了。你不是只有听一听，像各位你们今天来听啊，感谢主啊，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听不是只有听进去，甚至不是只有听懂，听懂也很重要，听不懂，天国的比喻讲听不懂就像那个被倒洒在路上被践踏，被鸟吃掉一样，要听懂明白，但听懂明白包括我们去实践去传扬。祸弃于地不必留于己，这个是礼运大同篇的话哈。各位，道传于耳也不要留于己，你听到了就要去传扬，因为这是一个祝福，你要让别人也得到。以赛亚书55章11节我们很熟悉的耶和华的话，好像雨水一样降在地上，不会突然返回，如果不是让那个听到顺服的人结出许多生命的果实，就会让那听到而不顺服拒绝的人受到审判。上帝的话不会突然返回，他一出就跟高手过招一样，一出手就会死人的，或者一出就会活人的啊。那么当上帝的话临到这个先知撒加利亚的时候，我们刚刚就看到，我们刚刚讲的马上应验了，临到了就要去传开，立刻就传开了，他就去传扬。一章二节， 耶和华曾向你们的列祖大大发怒。耶和华曾向你们的祖先发怒，而且大大发怒。有两点我要讲，一个是列祖，一个是发怒。神向这一群现在已经亡国的以色列人说话，说我对你们的列祖，通常圣经讲列祖 patriarch 是指创世纪里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过在这里的列祖就指这些人的祖先了，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的家族十二个支派，以及到他们国家分裂，一直到他们亡国被掳，都是他们的列祖。那么神曾经向这些人怎么样呢？神曾经向这些人充满了怜悯，我曾向你们的列祖大大的施恩。这个经文有太多了，各位，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千万要记得，这些都是应用在我们身上。神曾经向我们的列祖也施恩，虽然他们不是在圣约之内的，我们华人的祖先跟日本人、韩国人，每一个神的恩典都在他们身上。耶和华的恩典是普及宇宙的每一个受造物的，只不过当人如果不顺服的时候，那个上帝极大的恩典就变成定罪的东西了。那不过以色列人是特别的蒙恩，以色列人是特别被拣选的，那这个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哈。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生命记第32章。生命记32章跟那个在出埃及记19章有同样情形，就是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在西乃山底下跟他们立约，跟他们立约的时候，神说全地都是我的。万有没有一整个宇宙没有一个原子分子，整个人类和人类之前之后的所有的时间、空间、人文的、物质的，通通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万有都是我的。但是上帝单单拣选了以色列人，你们如果真的是听我的话，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生命记第32章第八节讲到说，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四人分开。哦，神很怜悯恩待，也像诗篇145篇，耶和华的慈爱覆庇大地，万邦都得到了上帝的恩典。而且他把这块地给中国人，这块地给日本人，那块地给美国人，这个大陆在某一个世纪给罗马人，某一个世纪给巴比伦人，上帝会给会收回，上帝把这些东西都给了人。但是上帝给了什么给自己呢？生命记32章第9节，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产业，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是雅各。这说起来是极大的荣耀耶，整个宇宙上帝只把以色列当作是他的。这好像什么？这好像你家里和家里的一切，如果那个房子是买的，都是你的嘛。整个家里都是你的，可是你却说，这个家里哈，这一根线是我的。只是很荒唐嘛，这个家都属你的，如果这个家都属你，有一个你特别爱的，可能是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或你的儿女或父母，或者某一本书，或者是信用卡。我知道很多姐妹失火的时候救的就是结婚照片，那是你最爱的。耶和华在整个宇宙中最爱的属他的就是以色列人，那是属他的。耶和华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遇见他，就看顾、环绕、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这也是我们，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就爱我们；我们远离背弃他的时候，他就爱我们。可是人就离弃了上帝，哈，在生命记32章15节，当以色列人蒙了上帝恩典以后呢，就慢慢的忘记上帝，很强烈的就忘记上帝。那这个太多了，从生命记就开始有这样的预言，后来你看到在约书亚记、士师记的时候，以色列整个的历史就是一个背道的历史，对上帝的不忠心不爱。 如果我们要说的难听一点，整个旧约就是一个上帝失败的历史。你说上帝怎么会失败？当然上帝不失败，但是我们从人来看，上帝就不断在爱以色列，以色列就不断的敷衍上帝，表面敬畏上帝，实际在远离上帝。我们一直看到这样的情形。那么在以西结书16章也讲了这样的历史，他把它浓缩成以色列好像一个丢在路上的弃婴，没有人要，上帝看到了就要，就养育，就让他这个被丢弃的弃婴后来成为了王后，成为耶和华的妻子。然后这王后就非常的淫荡，就是什么男人都爱，就是不爱自己的丈夫，也就是说什么偶像都拜，就是不敬拜侍奉爱他的上帝。那么在这种我们常常在旧约里面，我还可以举着几百个甚至上千个这一类的经文，就是神如何的爱以色列，而以色列如何的忘记上帝。各位，这些都是我们的写照，我们也是这样，表面上形式上有很多我们在敬畏爱上帝，心中可能很多人嘛，我们爱的可能是钱嘛、名誉嘛、地位嘛、被称赞嘛。各位，这些都不是不好，我也知道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我们也爱上帝，这些东西也有，将来做拉撒路，今生做财主，这也不是上帝不会给你的。但是如果你要两全的话，你两都不全，你要两全的话只有一个，你舍弃一切，单单的信靠上帝。我承认有的时候我儿子现在也是青春期，有一天我就问他，你最喜欢最想要的是什么？我说是上帝的同在吗？还是什么？他当时说上帝的同在，因为被学的要很近前的啊，教的很近前。我说假如说真的齁，上帝给你选择，现在让你又高大又英俊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让你学校成绩都是 A 加，读 Stanford 或 Harvard, 那么你有非常漂亮女朋友，你的钱非常的多，你有一辆宾士，你要哪一个？他要第一个是高大英俊，第二个是成绩非常好，第三个是很有钱。至于说上帝同在，那恐怕是第一万个。我觉得他非常诚实，我们很多时候还没有这么诚实，还不知道我们在欺哄上帝，也在欺哄自己。以色列人不是没有宗教的仪式，但是他们没有敬畏上帝的心，而且一再在上帝的恩典中远离他，所以神就向他发怒，我向你们的列祖大大发怒。好，这也是我的牢骚了，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大概很少听到上帝会发怒的信息。可是事实上在圣经里面，神的震怒这个 phrase 比上帝的爱还要多。我们就讲新约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神爱世人最有名的经文，3章36节，信主的有永生，不信主的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藏在他身上。罗马书第1章18节也讲到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是新约哦。各位，我们今天也有一个观念是讲错了，神爱罪人，神恨恶罪恶，这个原则没有错了。但是如果一个罪人一直不悔改的时候，根据我们刚刚看的经文，神的震怒是在他身上，是在他身上，因为他一直没有悔改。诗篇第78篇21节，所以耶和华听见就发怒，有烈火向雅各烧起，有怒气向以色列上腾，因为他们不信服神，不依赖他的救恩。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个世代，大概没有哪一个世代的人像那个世代人看过那么多的神迹，云柱火柱，红海分开，磐石出水，苦水被变甜，10个大灾，没有哪一个世代像他们那样吃了40年上帝的食物。在诗篇78篇，我们中文 凡是他们吃大能者的食物，25节原文就是他们吃上帝的食物，吃玛拿吃了40年。可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悦的。多半多到什么部分？多到多少？就是20岁以上的男人只有两个是上帝喜悦的，加勒和约书亚，其他的几十万通通死在旷野。在希伯来书也讲到说他们是神厌弃的，神指着自己启示他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希伯来书作者也在问，神指着启示说不能进入安息的是谁呀？指着不能进入安息的就是那些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人。我看到这些人毛骨悚然，虽然是被上帝用最大的能力伸出来的膀臂和大能的手拯救出来的，可是他们多半是神不喜悦，倒在旷野死亡。因为他们在上帝一而再再而三的恩典之下不知道去信靠他，总是在悖逆，总是在抱怨，总是在拜偶像。诗篇78篇31节，神的怒气向他们上腾，杀了他们内中的肥壮人，打倒以色列的少年人。虽是这样，他们仍旧犯罪，不信他奇妙的作为。因此他叫他们的日子全归虚空，叫他们的年岁尽属惊恐。这也像诗篇90篇我们比较熟悉的摩西的诗歌，我们一生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这是神人摩西讲的，我们都在你的震怒之下。各位，我们不必在神的震怒之下，尤其是耶和华为我们预备了神的羔羊，除去我们一切罪恶，我们在神的欢喜祝福之下。其实也跟以色列一样，可是当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上帝这样的恩典，神的震怒就在我们身上。诗篇78篇的38节，但他有怜悯，赦免他们的罪孽，不灭绝他们，而且屡次消他的怒气，不发尽他的愤怒。不信主就惹神的愤怒，信主就讨神的喜欢。记得这句话，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那么因此人没有信心就得到神的愤怒了。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是希伯来书11章的话。49节50节，他使猛烈的怒气和愤怒恼恨苦难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临到他们，他为自己的怒气修平了路，将他们交给瘟疫，使他们死亡。我们在以赛亚书40章那里看到要修直主的路，那里是讲到修直人到主那里的路，修直主到人这里的路，都是祝福的。可是也有这一句话，上帝为自己的怒气修一条路，高速公路直达你那里，不会有拦阻，快得很。耶利米书第23章的第20节，耶和华的怒气，猛烈的怒气就不转消，直到他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你在以色列刚刚出埃及民智未开的时候得罪上帝也不应该，但是摩西呼求神就赦免，摩西呼求神就赦免，到最后是他们自己选择，我们不要进到迦南地，也是求不仁得不仁嘛，啊，你不要进去，上帝说好吧，就照你的意思去做。你不要有上帝的恩典，你就在上帝的怒气之下，这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你不要信靠他，你当然就在他的就不在他的保守之下，就被丢弃在外邦人的手中了。那这些都是以色列的选择，也常常是我们的选择。神向以色列的列祖大大的发怒，理由就是他曾经向他们大大的施恩，而他们 不肯领情。好，这个我们今天真的要需要知道，神是会愤怒的，旧约新约都是一样，而且他的恩典越丰富，拒绝他的人就越悲哀。这希伯来书有讲啊，各位不要以为神的震怒是旧约时代的，我刚刚引的约翰福音、罗马书、希伯来书，这都是在新约里面。启示录更是有盛满神震怒的大碗倒在地上，神会发怒的。我们当然不希望神发怒，我们希望我们都在神的恩典中长进的更好。我曾向你们的列祖大大的发怒，不过我们也要感谢主。弟兄姐妹，神所做的，只要我们在有生之年，神做的都是美好的，都是对我们有益的。即使是发怒，即使是把我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一方面我们罪有应得，另外一方面即使是这样子，也是希望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叫我们悔改归向他。那如果我们能够悔改归向他，像那个浪子一样，在最后床头精进的时候会醒悟过来，那就非常好了。我向你们大大发怒。那么这里可以说，你可以在二节三节中间补好几句话，就是你在前面可以补一句，我曾向你们列祖大施怜悯，可是他们不肯，于是我就向他们发怒，怒中他们还不悔改，我就向他们发更大的怒，他们还不悔改，最后就把他们丢在外邦人的手中。现在当他们悔改的时候，当日期满了，我就把他们再带回到耶路撒冷，我把他们带回来。这是我们刚刚在导论的时候已经提过的，带到耶路撒冷。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